是不是对日本很好奇呀、啊？
沙利哥哥，沙利妈妈，民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吉亚哈。今天我们直接从猴童往回走，直接来到阳明山上。相信如果是住在北部的朋友，有去过阳明山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到阳明公园走走吧。阳明公园真的是一个蛮适合假日啊休息的时候过去走走放松的一个好地方。而今天要说的神社呢，就是在阳明公园里面。来哦，照惯例先说阳明公园怎么去。骑车开车的直接导航阳明公园就可以了，或者是导航阳明山花中也可以。坐车的人可以坐捷运淡水线，也就是红线到石牌站坐小巴或者是128路的公车。如果你是坐到北投站的话，可以搭109、111、红5还有260路的公车。260可以在台北车站就搭到，所以是非常的方便。而今天的主角呢，就在阳明公园里面，非常的好找到。但是在说今天的主角之前，先说阳明公园中间的一座石碑。在阳明公园中间的一座石碑是李建新昆仲捐献阳明山公园用地碑。李建新呢，他是瑞山矿业的创办人，也是曾经的瑞芳镇的镇长，也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等等的职务。而他怎么会有这块地可以捐给政府呢？就要从这块地的前一手的拥有者山本义信开始讲起哈。山本义信他是日治时期的矿业大户，他的山本炭矿在日治时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啊，占有当时矿业非常大的一块版图。而他曾经担任过板桥的街长，还有板桥庄长，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就是板桥的区长。他是非常喜欢台湾的一个日本人，甚至想要加深日本人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尤其是他在台湾出生的小孩。所以他就努力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回馈给大众，并且积极的建设地方。他在当时认为登山有益国民健康，于是在大正12年，他就收购了当时还叫草山的阳明山上总共150,000坪的土地，并且请来了日本的园艺家打造了羽衣园。羽毛的羽，衣服的衣，园丁的园。之所以取名叫羽衣园，是因为当时山本义信坐在他的别庄内俯瞰下去，看到那些树叶被风吹着很像正在飘逸的羽毛，所以就把这块地取名叫做羽衣园。光用听的就很有那个意境了吧，脑中应该就有那个感觉了。而在昭和11年，因为相继的发生了矿灾，为了想要消灾解厄，所以他就在羽衣园这个地方建造了一个私设的神社，取名叫青龙神社。青龙神社的正坐日在昭和12年的4月26号，也就是1937年4月26号。里面的祭神呢，总共有5位，分别是开拓山神以及2位比较特别的神祇，一位是大山祇神，另一位是赖之金鸡神。先来说大山祇神哦，他在日本的2本古书里记载的名字不太一样。他在古事记里面称为大山金剑神，日本书记里面就称为大山祇神，神祇的祇。而他有几个身份，分别是山神、军神、海神以及酒神，喝酒的那个酒，感觉就超强啦、啊，又山又海的，然后又是军神，又会喝酒，哦，感觉就是一个包山包海包大地耶，哇塞！再来呢，另外一位是赖之金鸡神，他是这5神里面最特别，然后对这个神社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神哦。他是瀑布之神、河流之神，同时也是水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叫做福神。前面3个身份都跟水有关，最后一个如果不多做解释，大家可能会以为是那种七福神啊，还是那个福禄寿的福啊，其实都不是哦，其实是福厨或者是夏月之福，就是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夏月之福的那个福，字很像拔的那个福啦，就是要消灾解厄，然后避灾避难、避灾解难的神。会祭拜这位神祇的原因呢，主要是2个。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的矿灾真的太多了，频繁的发生，所以希望可以消灾解厄。再来就是因为公园里面的瀑布啊、水流啊，顺着山谷往下流，它最后会在台湾神社的附近注入淡水河，所以才会特别的祭拜这位神祇哦。而现在青龙神社只剩下一座小鸟居了，现在的羽衣园也看不太出来什么日式风情了啦。但是阳明山上的清幽感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尤其是台北的朋友，我认真的认为啦，大家没事或是休息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啊，跟自己的朋友啊，跟自己的闺蜜啊，跟自己家人啊，可以一起去阳明公园那里晃晃哦，真的蛮漂亮的啦。这里插一个小事件，就是关于羽衣园的事件。 在日本战败三本炭矿被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呢，三本义信也就瞬间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他非常的难过。回到了日本，回到了故乡千叶县之后，正在伤心的他收到了一则蛮意外的好消息。因为在战后，羽衣园被台湾工矿煤矿的分公司取得，而三本府也被拿去当作蒋介石总统的行馆来使用。蒋介石因为觉得这个地方还蛮漂亮的，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地方给破坏掉。而在1955年2月，时任美国驻法大使 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哦、非常长的名字哦，在回美国的途中，他顺道访台，而蒋介石就招待他下榻于这座行馆。园里的美景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就临时改变了行程，转往日本。他就跑到了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跟当时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董显光一同去会见了三本义信。而他见到了三本义信之后呢，也表达了他的感谢之意。而三本义信在这一天过后的两个月后，也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回来访问台湾。他在停留的期间也是下榻了羽衣园他那座以前待过的别墅。这段过程可能是蒋介石安排的，毕竟他本来就是这座庄园的主人。这件事可能也让三本义信再次圆梦了，回到了羽衣园看看以前自己最爱的美景。其实能让这么多大人物都喜欢的美景，真的很想看看当时的景象。虽然现在也很漂亮啊，但是在历史里面的羽衣园肯定比现在更美吧。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也有兴趣的话，赶快抓你旁边的另一半、家人还有闺蜜啊，怎么朋友一起去看看这样的美景吧。如果你是住在阳明山附近的朋友，如果你的家人可能有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如果有经历过这段历史，说不定有上去看过这样的美景的，也可以问问看，然后说不定真的就是长得这么的漂亮。好啦，那么今天的青龙神社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那么最后一样，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们对台湾的神社有兴趣的话，听完这集不妨订阅、关注、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才会在之后每一集上传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台湾神社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咯，大家拜拜。